其次呢，贫人得薄。那么这个贫人呢，贫穷的人呢，是指的我们内心当中无量劫当中啊，没有佛法的善根啊，对佛法的信尽练定慧的善根非常的缺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法实践呢，就能够由这种善根的缺乏而增长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乃至于所谓的精进心，乃至于所谓的智慧心等等。就是说我们如法的实践啊，有这种生善的功能啊，灭恶生善。所以佛陀说啊，当知此者是汝等大师啊，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法是我们一种大，这个大是殊胜的意思，特别殊胜的一个导师，若我自是无一此也。因为我们生长在佛世，那么即使我们跟佛陀生活在一起，那么佛陀给我们的功能也是只有灭恶生善的功能。那么就算佛陀不在了，那么我们依止佛陀的戒法来尊重尊敬，我们也产生灭恶生善的功能。那这个样子的讲呢，我们能够如法持戒啊，就等于是跟佛陀住在一起的效果啊，就没有差别了。所以讲若我住是无一此也。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的第一个交代啊，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受持四众戒法，那么透过四众戒法的受持啊，产生灭恶生善的功能。好，这个四众戒法在楞严经啊也是非常强调了。楞严经说是这个四众戒法等于是三世诸佛的四种清净明慧。那么在楞严经上说啊，我们积极一个善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这个善业也可能会招感一种有漏的福报；第二个，我们积极善业呢，也会成就一种清净的功德。那么这个清净功德的升起的关键呢，就是以四众戒法来做判定的标准。所以讲四种清净明慧是三世诸佛对清净功德的一种判定标准。那么楞严经上说呢，说以杀生为例，比如说你造了这个善业啊，你这个广泛的布施啊，乃至于忍辱，乃至于禅定智慧的善业很强，但是你这个杀心很重啊，那么你来生呢，会因为这个善业的关系啊，而堕落神道啊。如果是你福报大，就做这个鬼王。福报小呢，就这个鬼将鬼兵等等。好，看这个意思啊，也看我们看历史上有些民族英雄啊，或者是所谓的革命烈士啊，他们也是积极很大的善业啊，为公为众，但是这个杀业重啊，就很可能会堕入到这种鬼王的境界。因为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呢，它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成就尊贵果报跟卑贱果报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积极善业而广造杀业啊，就容易堕入到神道。第二个，假设我们积极善业而犯的偷盗啊，那么就容易堕入到邪道。这个邪道呢，就是那个三精鬼怪了。这个三精鬼怪呢，在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啊，专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是这个偷盗的业啊，这个以后有这个果报邪道。第三个邪淫，那么邪淫的业呢，会容易招感这个魔道。如果你这个今生的善业强，那么做魔王，那么善业薄弱，做魔民跟魔女啊，这个淫啊是招感魔眷属的一个阴影。第四个妄语，那么妄语就是邪起之心啊，那么就会使令我们所修的善法都不能成就。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陀的四种清净明慧了，就是 在三世诸佛讲到因缘果报的一个清净果报跟杂染果报的一个判定标准。所以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啊，要修行人啊，首要之物就是护持四众戒法，那么以四众戒法的护持来灭恶生善啊，这个是第一个开始。好，我们看第二的明方便眼离清净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啊，这个从本经的解释啊，持戒的功德有两种，一种是成就所谓的功德，一个是成就的安稳。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根本戒法的违犯啊，那么我们就失去的清净的功德，就是你来生啊，即使你修种种的布施放生的善业啊，你违犯四众戒法，你那个善业不能成就尊贵身，是在卑贱身，可能是畜生道去享受福报。所以呢，四众戒法所影响的是我们的功德的成就与否。那么这个方便眼离清净界等于是遮戒了，它影响的是安稳性。那么这以下的戒法有所违犯呢，就是说你功德在，但这个功德啊变成不安稳，对功德有所折损啊，就是不安稳啊。那么前面是影响到我们这个功德的有无，那么这以下这一颗呢是影响到我们的功德是安稳不安稳的情况。好，我们看经文，此境界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辟佛坑，不得斩花草木，垦土掘地。那么方便远离清净界呢，偶益大师的注解是分成三大科，这个地方先解释第一大科。这一科呢是说明远离凡夫的真过，这个真呢是增加的真，远离凡夫的真过，就是凡夫在这以下的十一件事情呢就容易增长过失。那么十一条事情啊，我们逐条解释。第一个呢就是贩啊，贩卖贸易有三件事，先讲贩。那么贩呢等于是方便求利，方便求利呢就是说啊，你是买贱卖贵，你把个东西啊这个低价买进，等到这个高价的时候卖出，那么这个就叫贩。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是方便求利，假借这个买卖啊来求取利啊，叫做贩。那么这个卖呢它是属于现钱求利，现钱。那么现钱求利跟方便求利有什么差别呢？这个贩啊就是你啊，你刚开始就有把它想要卖出的动机，就是你把这个买卖当作你的职业。但是这个卖呢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呢并没有意思想把它卖出去，但是后来你不需要了，你就用高价把它卖出去，那么这个就形成卖，它是属于现钱的因缘而成就这个利养。第三种是贸易，那么这个贩卖当然都是跟钱有关系啊，透过钱来做一个媒介。这个贸易它没有透过钱啊，是以物寄物，我把假物那么跟某人交换以物啊，以物寄物。那么当然这个以物易物啊，这当中等于是在换取这当中的这些价差，也是求取利养。那么这三种的贩卖贸易啊，对我们来说啊就容易增长我们的贪欲的烦恼。不，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在律上的意思啊，贩卖贸易啊这三件事情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 如果是出家中跟出家中之间啊，是可以做一些以物易物的啊，就是你是出家中，我也出家中啊，但是呢，不能够有这种投机的价差，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价钱，就把什么价钱跟对方交换。好，那么在第二种情况呢，就出家中跟居士当中呢，就不能有任何的贩卖贸易，不可以。那么如果僧团当中啊，有一些啊种植水果了，或者说种植各式各样的东西要卖啊，那么我们应该透过居士来做代表，啊，不能直接由出家众来跟居士做贩卖贸易，啊，就是只能够开言由居士来跟居士做贩卖贸易，啊，那么这个是有三条戒，啊，看第四条，安置田宅。那么安置田宅呢，等于是广泛的来购买田地跟屋宅，那么田地屋宅购买了以后呢，这个地方的过失啊，说增长过失，增长什么过失呢，就是求多安稳的过失啊，你就是产生一种安稳的过失。这个安稳为什么是个过失呢？佛法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家众的心情啊，对于这个三界的果报啊，是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好，那么我们对于三界的果报啊，是要感到是一种无常，一种痛苦的感受。那么这样子呢，启发我们一种要精进追求圣道，精进皈依三宝的决心。那么你现在广泛的安置田宅啊，你这样子想要出离三界的心就松懈了。那么这个出离三界的心是整个修行的动力，你出离三界的心一松懈以后啊，你即使广泛的拜忏，广泛的念佛啊，那么你这些善业变成没有方向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安置田宅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广泛安置田宅啊，就会容易对三界的果报产生执取啊，那临命终的时候就很可能造成一种正念的挂碍了。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劝我们啊，不要安置田宅。好，那么当然为了三宝的因缘是开源的。好，第五，蓄养人民。这个人民呢，是指的外见属，这个内见属当然是我们的徒弟了，我们的徒弟当然我们应该蓄养了，因为对徒弟应该要以法以实来教育弟子。好，那么这个外见属呢，就是他不是佛教徒的一种工作者，他可能是啊这个水电工啊，或者是土木工等等，那么他本身不是佛教徒啊，他跟我们住在僧团啊，他本身的身口意会有过失啊，那大家不是同修凡恨啊，是不能共住的，他本身的行为会染污整个清净的僧团啊，所以佛陀要我们不能蓄养人民啊，就是说你有事情请他来工作，但是工作完请他回去啊，不能蓄养人民。第六，奴婢。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了蓄养奴婢啊，这个奴婢前面等于是贯穿这个蓄养这两个字。这个前面的人民是一种工作，这个地方奴婢呢是侍奉我们生活起居的仆从，就是出家众啊，我们不应该请那个啊印尼佣啊、菲律宾女佣等等。好，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呢有增长高慢心的过失。那么我们请这个奴婢来为我们做事啊，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以后啊，内心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么这种高人一等的心呢，就会障碍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进步，你就很难再进步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慢山高啊，法水不入，你就很难去听别人的劝谏，那么你听不到别人的劝谏呢，就很容易栽跟斗了。所以这个不能蓄养奴婢。 第七，不能蓄养畜生。那么这个畜生呢、啊，这个偶主的解释有两个了。第一个是以求利养的来蓄养畜生啊，你养这个鸡啦，养鸭啦，那么去卖，那么这样子就容易造成这个杀生的一个助缘。其次呢，不能蓄养一种像猫狗，那么猫狗本身呢，它会去追杀老鼠啦，这些弱小的动物啊，那么它们也可能会造成一种杀生的因缘啊，所以这个我们应该避免去蓄养畜生。第八，一切种植啊，这个一切种植包括种菜啦、种水果啦、种树等等，那么这个种植有什么过失呢？多诸杂物啊，多诸杂物的过失。那么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修行人啊，我们精神体力是固定的，你把精神体力放在这个种植啊，你待会打休止关的时候你就打瞌睡了，精神体力耗损光了啊，所以说这个多诸杂物啊就会障碍我们修习圣道。集诸财宝，就是把这个财宝把它保存下来，把它积集下来。那么这个积极财宝呢，就会造成一种悭贪的心理。这个地方倒是很妙啊。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说啊，照理论上来说，一个人钱越多啊，他应该是越大方，越肯布施。但事实上刚好相反。我们注意到一个人你的钱越累积越多的时候啊，你越悭贪，就是你有十万块的时候，你的目标就锁定在一百万啊。你一百万的时候，你就你定目标在一千万。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的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就是你这个欲望啊，你越刺激它，它是越大而已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佛陀的智慧就是说啊，你这个有多余的钱财要赶快布施出去啊！当然你有为了三宝弘法的一些目标因缘那是除外了，那么你的心思是为了三宝来续存啊。那么如果你为了个人来续存财宝呢，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悭贪的心情啊。第十，皆当远离如毗佛坑啊。维大师说这个也是过失了，这个是什么过失呢？不觉悟的过失。就是说我们对前面的十条这个过失的事情啊，我们内心当中啊没有升起想要远离的心情啊，不把它当作一种火坑一样来避免。虽然你没有照做，但是内心当中不想远离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过失了。这个是什么过失呢？就是不觉悟的过失，愚痴的过失啊。第十一，不得斩花草木，垦土掘地。这个草木啊，它为什么不能砍花呢？有两层意思的。第一个，这个草木呢，多数是这个畜生所依止的处所了，很多的畜生依止草木而住，你在砍花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把它的这个身体伤害到，有这个杀生害命的过失。其次呢，比较高大的草木啊，就是过人头的草木啊，都是鬼神所依止的处所，叫鬼神村。你这个把这个他的处所破坏了，他容易起嗔心的啊。所以在律上说啊，我们如果说是要砍伐一个高大的树木啊，要先跟鬼神沟通一下。最好是一个礼拜你插个香，说我们今天有三宝师的因缘啊，请你能够搬离这个处所，我们在一个礼拜的某一天要把这个树砍掉啊，希望你慈悲成就三宝的功德。那么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如果有异象出现，就是他有跟你托个梦啦，或者是就是他不想搬，他有些鬼神他很执着，这个地方我做得好好，你为什么要我搬呢？那么有异象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动，等待一眼。
是这样子。那么一个礼拜当中都没有异象，表示他同意，他不同意你的看法啊。那么就是说，这个草木啊，是畜生跟鬼神的一指触手。那么草木不可以砍伐，土地也不可以垦掘了。这个土地当然很多的畜生啊，这个蚯蚓啊，很多的众生都是依植土地而住。那我们去垦土掘地啊，就会去伤害到它。好，所以这个砍伐草木、垦土掘地啊，是有杀生害命的过失啊。这种情况在律上是要使这个禁人来做的啊。那么这一总共有11条啊，都是远离凡夫的真过。好，那么古德对这11条的总结啊，就是说有三个情况啊，就这11条呢有三种过失。第一个，增长烦恼啊，就是在这个造作这贩卖贸易的安置田宅啦，很容易产生贪嗔的烦恼啊，增长烦恼。第二个，妨碍修道。那么我们在这11条当中呢，种种的造作啊，就耗损很多的精神体力了，那么对我们修道就产生分心，产生障碍，妨碍修道。第三个，乖为威仪。一个出家众跟人家做买卖啊，那么乃至于种种的这些种植啊，垦草掘地啊，那么这种乖为威仪的事情啊，很容易被别人讥嫌。那么对众生呢，讥嫌我们，就会使令众生对三宝退失信心了啊。那么这就是有三种过失：增长烦恼、妨碍修道、乖为过失。所以佛陀在临灭度之前啊，要我们这个修行人应该要避免这11条的过失。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这个方便眼离清净界啊，总共是有三颗的经文。那么前面一颗呢，眼离凡夫的真过啊，就是有11条的戒法啊，我们应该要眼离啊，因为这一个11条当中呢，会增长我们内心的贪嗔的过失。那么这一下看第二颗，那么第二颗呢，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